给你讲的这个地方。
说法等性本其法界中视线圆满生生有你无障本来护主龙心发其行无不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开了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这个品的诵持。这个品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讲诸道之主应当升起智慧之理，第二是正式宣说智慧度。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办正式宣说智慧度。这个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讲这个基安列为时空，第二是讲道具作为我。我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办道具作为我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讲真实，第二是讲这个证悟空性的作用。真实呢可以说分到这个抉择人物和抉择法物，那么现在正在讲抉择法物。抉择法物呢也分到这个深受心法试验处，深受心法试验处当中呢其中深念处，然后是这个深念处，这个受念处、心念处已经讲完了嘛？现在正在讲这个第四个科判，讲法念处。法念处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讲总说诸法无生，第二是分别观察因起果三者。那么现在呢讲这个第二个科判嘛，首先现在正在讲这个分别观察这个因起果三者。因起果三者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是讲这个可以说是因觉则为无相，第二是讲这个体觉则为空性，第三是讲果觉则为无德。那么现在呢可以说是在讲这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破邪因，第二是说正义。那么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一个破邪因。破邪因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破无因，第二是破非因。那么现在也来讲这个第二个科判吧，现在讲这个破非因。破非因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讲这个什么，就是这个破这个许有情这个聚取这个破这个聚实这个自在天为因，第二是这个破无此无情为因。那么其中第一个科判呢已经讲完了，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二个科判。第二科判呢它有两个层次进行观察的，首先是观察视察派的，像这样的话这个程序未成为因，第二是破四轮外道所程序的，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讲这个自信为因吧。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破自信为因。破自信为因呢主要是他们程序在这个自信当中存在于这个产生万法的，像这样的话产生万法，自信可以产生万法。那么就是说是现在在外在所显现的一些明显的法呢，在自信当中实际上是通过隐藏的方式存在的，所以说呢必须首先在这个自心当中有这样一种果法，那么才可以产生，如果没有果法就无法产生的，有这样一种观点。那么其中的这个前面呢我讲了一个部分的就是讲到了他这个这个出戏和他的这个快乐是一体嘛，是他体的，从这个方式呢进行观察，观察完之后呢就说是不管是他体也好还是一体也好，实际上你们的观点都是无法成立的，从这个角度已经这个做了抉择了。那么今天所这个观察的内容呢因为须须由无中不生故，贤果虽不许因果任许存。那么这个宋词呢就是稍微需要还是需要改一改吧，还是需要改一改。那么稍微需要改一改的时候呢几乎就是和这个以前那个第一次翻译的版本嘛，他第一次翻译的版本那个呢是比较这个切切，也就是说曾经宝书论当中呢这个宋词呢和这个原意吧，七天菩萨的这个原文可以说比较相近的。这个宋词呢首先说是这个若许因为无就若许因为无不生无有故就是说若许因为无就是因为在因为的时候没有，如果程序在因为的时候没有的话，不生无有故不生的话就是不产生的意思就是这个我们说是不生，然后呢就是无有不存在，就是这个无有故不生无有故则众汝不许无显生亦存。那么后面两句呢就是则众汝不许这个纵然你不承认的意思，汝呢就是你不承认这个则众汝不许无显生亦存，无显就是显就是明显的显无显生就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生长的生吧，或者说破四根的生，生亦存，存呢就是存在的存无显生亦存。 啊，把这个宋词呢就这样做一番这个改动吧，稍微做一些改动。那么这个方面的这个宋词呢，那么在讲的时候主要是承接前面这个意思，前面呢中跟中从这个一体和他体的方式呢破除了他的这个所谓的快乐的这个存在，那么他们呢就变一个方式，变个方式呢就是说这个快乐变细的时候呢，他虽然就是在明显感受不到了，感受不到并不这个就能说明他就是已经不存在了，感受不到的时候呢，他是已经在这个自信当中通过隐藏的方式存在的回到自信当中以隐藏的方式存在，实际上呢相当于还是这个有是有的并不说是就变成了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就有很大的过失，所以说他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从这个这个快乐啊等等呢是在因为是在自信当中呢通过这个隐藏的方式，通过隐藏的方式如此存在的他这个分这样讲的，他而且他进一步讲了，若许因为无不生无有故，这两句呢是他的观点这两句他的观点若许因为无，如果曾许因在因为的时候没有这样一种国法存在的话，那么就是这个不生无有故，那么从这方面讲，那么因为是什么呢，这个地方的因为主要是讲他们的这个自信的自信呢处于因为像这样的话国法呢这个明显的这个物质呢方面呢属于这个果位，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呢，像这样一种快乐等等呢像这样的话是属于一种果，那么果不存在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它就已经完全消失了果不存在的时候它是在因为当中在自信当中呢通过这样一种隐藏的方式存在的，所以说若许这个若许因为无呢主要是从这个角度进行这个观察从这个方面进行这个观察的，所以说呢若许这个因为无呢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观察是他们自己的一种这个观点的然后呢不生无有故呢，不生无有故他们的意思说呢只要是产生的法呢肯定都是在这个因为当中都是有的都是有的才能产生，如果是在因为当中在自性当中根本没有这样的果法的话它就不会产生，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讲的是不生无有故不生无有故，他们也就是说自性呢必须要产生这个已经有的法，而如果说是在自性当中在因为当中不存在的没有的法的话就永远不会产生就是说不生无有故，从这两个角度呢进行的观察就是说是这个这是他们自己的观点了然后呢就是他们提出这个观点之后呢我们说了这组折送如不许无显生一成，这两方面呢是做了回答，那么在这个回答之前呢还有一组这个还有一组问答，那么既然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果位在自性当中呢是绝对这个存在一切果法的，一切果法在自性当中是早就存在了，那么既然早就存在了，中观中就问既然早就存在了为什么有些见是有些不见呢，为什么有这样一种差别呢，他说是这个之所以有这样一种差别呢主要是有些国法明显出来了，有些国法呢没有明显，只是有一个明显和不明显的这个差别而已，他说呢如果是这个国位国法在这个因为的时候如果已经明显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这个不必要再生了，但是呢这个国位在因为的时候呢是通过不明显的方式存在，后面只不过是通过因缘聚合将不明显变为明显而已，他说有这样一种这个有这样一种这个观点嘛，他说就好像是在这个一个黑暗的房子里面，在一个黑暗的房子里面呢宝瓶啊这些方面呢本身是存在的本身存在，但是存在的方式呢是通过隐藏的方式存在的，什么时候把这个灯一拿进来或者把灯也打开，这个灯也打开的时候呢它就明显出来了，它就像它的意思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观察的他就说这个法是本身就有的只不过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不明显而已，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那么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以前我们在讲入正论的时候呢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呢也是提到过吧，千万不要认为这个就是这个数论外道一个执着，肯定我们学内道的不会有的，肯定是有，尤其是在讲第三段法轮的时候呢，在讲第三段法轮或者说是在讲密宗的观点的时候呢，程许每一个众生的相续当中只有这个现成的，像这样的话这个佛的种种的功德佛的种种的自信像这样都是有的，只不过呢现在有课程也就是说现在呢只不过是通过不明显的方式存在通过不明显的方式存在，不明显的方式存在呢像这样并不代表我们没有，实际上呢我们本身就是有的，那么通过修持正法把课程潜入之后呢就将它明显出来将它明显出来，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得佛果呢并不是说这个得到一个前无新有的这样一种通过因缘聚集的佛果并不是这样的，只不过呢就是说 不过在我们自己乡亲当中本身存在，只不过现在没办法，就是说这个现前而已。现在呢，通过这个种种的因缘把它现前出来。这个是实际意义上呢，我们观察这个时候苏门外道的自身和这个第三藏法轮当中的所转了如来藏光明的观点，密宗当中这些这个本来自成像这样成佛的这种观点呢，相争的话实际上是特别相近的啊，非常相近。所以说，如果不把这些方面了解的清楚的话，首先呢，如果没有通过中观的证理将它的实质打破的话，最后修来修去修的最高也就修了一个疏通外道的观点而已啊，就修了一个疏通外道的这个自信的观点而已。实际意义上呢，就是没办法修持到这个真正的殊胜的佛国。那么这两者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怎么样区别呢？或者在《楞伽经》当中也是讲到了，它像就说这个外道的这样一种神我也好，或者这些方面程序私有的东西呢，都是不空的法。而像这样的话，这个佛陀所宣讲的这些如来藏的光明啊等等，这一方面都是这个现空双运的法，现而无自性的法。虽然它无始以来就存在，但是它的本体啊，在无始以来存在的同时呢，它的本体就是大空性的这个本体啊，本体是大空性的本体。所以说呢，根本没有外道所承许的这些神我啊，或者自性啊等等这样一种过失呢，是在内道的如来藏的观点，或者说是本身我们相信当中具有佛果，现在使它显现出来这样一种观点呢，是绝对有这个天壤之别，可以说有性质上的差别吧。所以说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呢，为什么要把他们的自性打破呢？为什么要将如来藏也观察为空性呢？为什么要将佛的身世也观察为空性呢？如果真正的没有把这些显现的万法观察为空性的话，我们在修持第三转法轮，在修持密宗的时候呢，很有可能执着一个不可思议的神我，或者执着一个像这样一种殊胜外道的一种自性，像这样肯定是很有可能是植入的。首先在第二段法轮当中呢，将这些这个可以说法作为显现，作为世俗进行观察，也就是说中观中的二谛呢，在这讲这个这个中观中二转法轮二谛的时候呢，主要是讲显空二谛，讲显空二谛的时候，显现是世俗，空性是圣意。那么这样讲，那么显现呢，包括了很多，以前我们讲过显现包括很多，从这个色法的显现，来自于一切智智的显现，像这样如来藏的显现等等等等，这一切显现的法呢，都是世俗。那么它的这个本体呢是圣意，那么圣意是什么？圣意是空性的。所以说这一切万法呢，从色法乃至于一切智之间呢，实际上都是这个空性的本体啊。在第二段法轮当中呢，是着重抉择。为什么要着重抉择这一切万法的空性呢？实际上我们看一看第三段法轮的这个思想，再看一看这个密宗当中的思想，我们就知道在第二段法轮当中的时候呢，将如来藏绝对为空性，将一切修道绝对为空性，将佛果绝对为空性，它的必要性一下子就特别的这个明显了。所以说必须要将这些这个可以说抉择。那么在抉择空性的时候呢，那么是不是像这个有些这个不清净显现法一样，抉择空性它最终也不存在，最终也要消失于法界当中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啊，前面讲过的。所以说呢，在抉择这个通过见解抉择一切万法的时候呢，从色法乃至于一切智智之间呢，全部都抉择于空性啊，全部抉择于空性。所以说这个方面从道理上面抉择的时候，这个是理所破抉择的时候。那么在抉择道所破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和实相和法界实相不符合的全部消失了啊，全部就不再显现了。和法界实相这个相合呢，像这样的话就留下来了。那么以前呢，我们也举过一个根登鹊佛大师的一个比喻吧，他那个比喻当中呢，他就讲了，把这个柴呀、把这些像这样一种这个，把这些草啊，把这些石头啊，把这些全部放在火里烧，像这样的话全部成为所烧，对一切法全成所烧。不管是你的牛粪也好，还是你的柴火也好，还是你的草也好，还是你的胶皮也好，还是你的石头这些黄金这些好，反正把这一些全部放在火里烧的时候呢，这一切全部成为所烧。但是呢，全部成为所烧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能够被烧尽的，在这个这个能够被烧尽的这个方面呢，就在这个燃烧的过程当中全部烧尽了。比如说像这样胶啊，像这样一种牛粪啊，像这样柴火啊等等，这一切全部被烧尽了。那么不能被烧尽呢，这个方面就留下来了。不能够被烧尽就留下来。这个比喻实际上在我们抉择这个中观的时候呢，是特别这个贴切的，非常贴切的比喻。就是说呢，我们在观察一切万法的时候，全部成为所破。在理所破伤当中的时候全部成为所破，但是在道所破的时候呢，和法界实相不符合的全部就已经这个消失了。比如说烦恼障、所知障，这个方面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所破呢？这个是理所破啊，理所破。那么是不是道所破？也是道所破。也就是说有些法呢，既是理所破又是道所破。比如说像这种色法啊，像这样一种这个有漏法啊，或者像这样一种这个烦恼障、所知障啊，人我执、法我执啊，这一切呢既是理所破呢又是道所破。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一切呢在修道过程当中逐
渐逐渐就消失在法界当中，不再显现了。那么就是说这个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些和法界实相相融合的，像融合的这些法，比如说入定的智慧，或者像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佛的光明呢、啊、和佛的这个身智啊等等等等，这一切在离所破的时候呢，虽然也成为所破，但是呢在道所破的时候呢，它因为和法界实相这个这个相融合的缘故呢，它就保留下来。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比喻实际上是二三转法轮这个综合的一个比喻吧。从这样的比喻呢，我们可以知道一个这个二三转法轮之间的一个怎么样连接的问题，怎么样连接的问题。很多时候呢，在这个学习二转法轮，在学习三转法轮的时候呢，二三转法轮之间这个连接处呢是比较微细的。怎么样二转和三转之间做一个连接呢？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不太清楚。不太清楚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自然而然会产生很多的疑惑。但是呢，我们按照这样一种跟初佛大师的一个这个中观的一个窍诀吧，这样观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很明显的知道这个观点了。所以说，佛的身智本身具足这些观点呢，虽然它是本体是空性的，它本体虽然是空性，但是因为和法界实相相符合的缘故呢，所以说就保留下来。从这个方面呢，就可以很清楚知道密宗当中呢，实际上我们所修持的这些本自然本质也好，还是第三大法人当中所修持的如来藏光明也好，实际上的本体呢也是空性的啊，本体是空性。从这方面呢，必须要在第二段法人在学中观的时候呢，必须要打破他们的实质，打破他们的实质，只要打破他的实质才能得到，不打破他的实质你就得不到。像这样一种如来藏这个现前的本体也好，自然本质也好，首先呢，你如果对他很重的实质的话，你就永远得不到像那一种这个现前如来藏现前自然本质的机会。如果首先把它打破了对他的实质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你就很迅速可以得到这样一种智慧。这方面呢，在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个辩中篇论当中在讲这个第一品的时候呢，在讲空性的，在讲十六空的时候呢，他也是通过他空的方式做介绍，那么尤其是对像这样的佛的身智相好啊，佛的种性如来藏等等，像这样的话，也就是说你首先要打破对他的实质，你才能得到，才能现前这些身智的功德等等，这方面实际上也是做过一番抉择的。这个方面主要是复述讲啊，复述讲为什么这地方我们要破除疏通外道的这样一种隐含的自身的关系呢？实际上和密宗啊和这样的第三的法轮的了义的这个讲法呢有相似之处。如果不注意不把这个打破的话，就落入到外道的这种自性产生万法的这种自身的观点当中去了。所以说呢，必须要做打破的。我这方面就前面讲过了，这个什么做一番这个程序吧，就犹如这个什么呢？这个宝瓶在黑暗的房子里面，首先是不明显的方式存在，后面登进去的时候呢，使它明显出来。他认为呢，就是其万法就是像这样一种关系吧。这方面关系的时候呢，中观中在宋词当中做回答，这种则众汝不许无显生一成。这个方面我们观察他们所谓的这个明显和这个不明显啊，明显和不明显，从这两个角度进行观察。因为他说国法呢，有些是明显的，有些不明显的。实际上我们进行观察的时候，如果这个国法是明显的话，那么你说它明显或者不明显就没有任何必要性了。也就是说，在国法在这个因为上面呢，必定是明显的，像这样的话就是没什么观察的。所以他自己一方面也不承许，一方面呢，我们可以说，如果说国法在因为已经很明显的话，这方面绝对有可能过失的。然后呢，从这个不明显的方式呢，则众汝不许就算你自己不承许不承许一个万法是这个新产生的，但是呢，无显生一种。像这样一种这个无显，像这样的话，在这个国法在因为当中是这个不明显的方式而存在的，不明显的方式而存在，那么一旦显现出来的时候呢，全部都是新生全部都是新生之法。所以说呢，这个无显生一存呢，像这样过失的仍然存在的。无显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的这个第四句当中的无显呢，就是他们所承许的国法在因为的时候呢不明显，这个叫做无显。生呢是什么呢？生的话就是这个新生的意思新生的意思，就生的话就指新生。怎么样新生呢？那么因为他们根本不承许一些万法是新生的，顺从外道从他自身的这个观点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呢，他们根本不承许一些万法是新生，因为他们承许的一些万法在自性当中是早就存在的，在自性当中早就存在。所以说呢，他如果说是新生的话，那么肯定是说明前无经有，前无经有就是新生。那如果是前无经有的话，就根本不符合自身的这个观点根本不符合自身的观点。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中观中呢，给他发一个过失呢。实际上，你在这个你们这在因为的时候，不明显的这些国法，全部都是新生的全部都是新生的。因为这个方面，我们观察了这个明显和不明显。 如果国法在因为的是明显的话，这个方面再不需要安利什么明显不明显的，这个方面因果一体很明显。然后如果说是这个国法在因为不明显呢，不明显的，实际上就是它在产生的时候呢，完全是一个新生的法，完全是一个新生的法。所以说，像在我们在进行观察，对，尤其是在入众论当中，对它的这个明显不明显，尤其对它的不明显做观察的时候，你这个不明显的法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像这样这个，如果是这个没有的话，绝对是新生；如果是有的话，肯定是明显的果。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对它的不明显方面再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呢，有可能过失。所以说呢，我们说，如果说是不明显的话，绝对是新生的啊。新生的话，一存呢，生一存呢，就说像这样的话，因果一体的，或者说像这样的话，明显的果在因为上应该有，应该见得到的这样的过失呢，还是应该存在的。或者就是说是新生的法啊、一切万法咸无新生的过失呢，还是应该存在的。从这两个角度呢，进行给它进行的遮破，所以说叫做无显生一存。因时若有果实成，但不净，复应以不止，构穿棉花种。这个方面呢，就是中观中再对他发一个过失，就是说因时若有果，因为他承许就是因时有果，他们承许因果一体，承许因果一体。如果就承许因果一体的话，那么中观中说呢，你们的这个这个速顿派的这个这个论师，速顿派的这个弟子呢，像这样的话就应该犯很多限量的过失。但是你们自己没有去做这样一种事情的缘故呢，你们的观点是这个有害的，对你们来说呢，这个观点有害。那么怎么样呢？如果说是因时就有果的话，时成但不净，那么在持这个在持这个饮食的时候呢，在吃米饭的时候呢，就和持这个不净分呢是应该成的一样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因为不净分呢是它的果，然后呢就说这个米饭呢是因，通过米饭吃进去，然后在这个肚子里面消化之后呢，之后就变成了这个粪便，变成了粪便。所以说呢，这个粪便的因是什么呢？粪便的因就是这个大米饭，就是这个米饭。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你承许因果一体的话，那么因就在这个因上面就已经存在果，或者说果上面本身就有因的话，因果本身如果说是承许一体，那么你在吃这个在这个吃食物的时候呢，就相当于在吃不净分一样的，就很吃不净分一样的。这个是方面是一个过失。那么第二个过失呢，复印你不值，构穿棉花种。不值呢就是什么呢？不呢就是说买布的价值，买布的钱。那么买布的钱和买棉花种子的钱二者比较起来的时候呢，肯定是买棉花的种子要省得多。像这样你要去买一批布和买一个种子穿在身上的话，二者之间的话完全都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说如果说是因果一起的话，在因为的时候呢就有果，那么在这个棉花的种子上面就应该有棉布啊，应该有这样棉布的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应该以这个什么，通过这个应该以这个什么呢，就是买布的这个价钱呢去购买购穿棉花的种子，然后将棉花的种子穿在身上呢就可以保暖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的因为上面就有果的缘故，因果是一体的缘故。如果因果是一体的话，那么这两个过失呢就肯定又有的啊，肯定要有这个方面是一个过失。然后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发一个过失呢，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你们承许在因为上面有果，你们像这样的话，这样见解上面是这样承许的。那在你们自己的这个修行的时候呢，肯定是不能和见解相分离的，肯定是这个要跟随见解而行的。所以说，既然通过见解觉得到了米饭上面有不净啊，或者不净上面有米饭呐、啊，或者说是这个棉花的种子上面就有棉花的这个就有这个棉布的话，像这样的话，你们应该实行才对啊。你们应该这个什么，就是说这个直接吃大便啊，或者说像这样的话，应该直接穿棉花种子，这个方面才能体现你们这个什么，就是说才能体现你们自己这个虽然外道的这个精神。但是实际上呢，根本没有见到你们吃不尽分，或者根本没见到你们穿棉花种，说明你们的观点确实有害的，那就有害。从这个方面呢进行了观察。那么下面呢讲了，位于不见此，然自所立言，世间一应之，何故不见果？那么这个呢，这个宋词呢还是稍微要改哦。改的时候呢，像这样我所以说这个改之前呢，首先不要动笔。改之前呢，我也是要讲一讲啊，有个问题必须要注意的。在改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在改这个法本上的宋词的时候，直接在宋词上面画一个横线，或者把它涂得很黑很黑，这样是不行啊。这样改的宋词的话不行的，因为这样这个文字啊，像这样这个宋词是代表这个可以说是代表佛陀吧，佛陀以前讲过的，以后呢我画成文字像，像这样的话开始度化众生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在这个这个宋词上面直接画一条横线过去，把它这好像把它这个删掉了，或者把它涂得很黑，这样的话好像是在佛的脸上，这样的话把我们像在佛的脸上，然后把这些画得很黑很黑一样。所以说我们在佛像上面谁也不敢去画这些像在横道的，或者在佛的脸上不敢去涂这些黑团团，像这样的话不敢的话，实际上在这个佛经文字呢也应该 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改的话，就通过一个相当于有打个括号啊，打个括号或者把它说一个注释叫改动啊，或者把它用一个这个相当的话一个这个打一个框框吧，打一个框框把它框住，相当的话就然后呢就知道是这个可以说是删除了，然后或者就是把改的送出来放在放在旁边。所以说相当这样的话必须要注意啊，昨天我看到有些这样的情况嘛，在改的时候直接把它划掉了，这个方面呢是这个不行，也许是以前我没这方面呢没有强调过，没有讲过，所以说我自己呢有份责任在里面的，所以还是应该讲一讲吧。以后在改宋词的时候呢，或者改这些字的时候呢，最好呢不要在字上面直接画直接一些涂抹，这方面就是不是特别好。所以说把它用括号括住也好，或者用这个框框把它框住也好，像这样的话把这个在旁边的话这个做一个改动的宋词，这个方面就是比较好的。然后在改的时候呢，就说是以鱼不见啊，是以鱼不见，是呢就是讲这个世界的事，世间的事啊，世间人，我们说世间人或者这个世界怎么怎么样，世界的事，是以鱼不见，鱼呢就是鱼吃啊，这个以呢就是这个以为的以，是以鱼不见。然后呢就是说这个第二句呢是知真这个知真者利彼，知真者，知真者呢就是知道真实义者知道知真者就是知道真实义者，知真者利，利呢就是安利的利，彼呢就是彼此彼此的彼，像这样的话知真者利彼知彼是亦有，知彼是亦有，那么知道彼呢就是是，就是世间的是，是亦有故云何不见故云何不见，所以说为什么不见呢，像这样就是这个宋词呢这样做个调整吧，是以鱼不见，知真者利彼，知彼是亦有，故云何不见就这个宋词呢就这样做一番这个改动呢，这番改动和这个原文呢比较这个贴切一点。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中观宗呢对这个书人外道发一些这个过失，发一些过失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第一些外道的徒众呢应该持不净啊，或者应该穿莲花种子，像这样的话就这样这个进行观察了，所以要发一个他们的这个自相矛盾的观点吧。然后呢就他们进行这个辩驳，他们进行回答，回答的时候呢是以鱼不见是以鱼不见呢，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这个四人外道的回答，他们的回辩文回辩文呢就是是以鱼不见，他说了本身来讲的话，从按照真实以来说的时候呢，在因上面呢就是具有果就是具有果，但是呢世间呢通过鱼吃世间以鱼吃的缘故，世间人通过鱼吃的缘故，他根本不见这样的一种真实意根本不见真实意，所以说呢他这个方面就把这个什么把这个这个鱼吃呢作为一个这个比较关键的词语吧，鱼吃呢就是关键，在这个宋词当中鱼吃作为一个关键词，那么为什么鱼吃作为一个关键词呢，因为在这个他们在回辩的时候呢，他就说是世间人通过鱼吃的缘故呢不见的，我们在回辩他的时候呢最后还要用到这个鱼吃的，还要用到这个鱼吃，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是以鱼不见，他们认为是验证没学术的外道的观点的缘故呢，根本不见这样一种这个因上具果的观点，所以说这个方面是世间人愚痴的问题，而不是我们术人外道像这样的话他的这个中意这个不正确的问题，并不是并不是这个问题呢，所以说这两个应该分开。这个时候呢中观宗就通过这个辩驳吧，通过辩驳呢进行这个回答，知真者利彼，知彼是亦有，故云何不见呢，知真者，知真者是什么呢，知真者呢就是首先是讲书人外道的祖师，创立书人外道的这个祖师，他们来讲的话是这个知真者，按照这个书人外道的观点来讲的时候呢，他们已经了知了真俗，他们已经了知了这个万法的真实意的，所以说称之为真知者，真知者利彼呢利彼呢就安利这样的一种这个因中有果的这个观点，安利这个因中有果的理论，所以说叫做知真者利彼知者利彼知彼是亦有，那知彼是亦有这个彼是什么，第三句的彼字呢也是这个真意的意思，这个真如的意思，像这样因中具果的这样真如真如见解，或者这样一种真实的见解呢，世间也应该有世间也应该有，世间应该了解你这个观点世间应该了解这个观点，为什么应该讲说世间应该了解这个观点呢，因为这个什么呢，这个关待于这个未来所获得这个书人派的解脱的果位来说的时候呢，现在这个世间呢就应该是因为现在这个世间上一个是因为，就是说现在的世间上的人，不管你自己是，不管你自己是像这样一种这个书人外道的这个书人外道的这个徒众也好， 还是这个一般的世界上的人也好，实际上呢都是处在这个关代比未来的解读来说的，现在是处在因为的啊，现在处在因为。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因中具果，因中有果，因中有果了，那么在现在的一般的世界人呢，他现在的状态下面就应该具有未来的解脱果，就应该具有未来的解脱果。所以说像这样一种这个因中具果的这种这个真如，应该是一切众生都了知的，一切世间人都应该了知的。因为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因中具果的问题啊，因中具果的问题。为什么一定一定要给他发一个这样过程呢？他们我们知道他有个明显不明显的问题，那我们在汇集问题的时候，怎么样解决这个明显和不明显的个问题呢？他可以说呢，实际上像这样一种一切众生像一种具有这样的未来的解脱呢，这个是不明显的方式而存在的啊，不明显的方式而存在的。所以说我们在给他汇集过程的时候，怎么样给他汇集一个过程呢？像这样的话就和前面辩论有关，就是说明显和不明显之间的辩论。如果是这个不明显的话，那么一切外法都应该成了心生的啊，全部应该成了心生。全是心生是什么意思呢？先无就是先无今有，先无今有，或者现在没有，后面才出现了，这一切叫做心生。如果是不明显的话，应该成这个。那么所以说，如果要成立因中有果、因果一体的话，必须要在明显位才能安立。如果在明显位安立的话，那么现在众生处在因位，在众生因位的时候，又是因中具果论，又是因果一体的缘故呢，所以说在众生位的时候，就应该有这个未来的果位，未来的果就应该有。从真实的角度来讲，一切众生是应该自然而然就会了解的，自然而然就会通达的。因为这个因中就具有果的缘故，所以说又是明显的方式存在的缘故。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自彼是亦由，通过知道这个因果同体的，知道因果同体的这样一种观点呢，世间也应该有的。啊，世界也应该有的。而且呢，从另外角度来讲的时候呢，像在那苏人外道以前呢，苏人论师啊，或者一些苏人的徒众，他们要按照他们的观点来讲，要修持或者解脱的话，最初的时候也是世间人，那他们也是世间人。按照这个观点来讲的时候呢，世间人他们在学法的时候呢，他们应该知道因中具果论啊，因中具果通过学习之后应该知道因中具果论。所以说虽然没有限量证悟真实义。但是在凡夫位的时候，有时候你们这些疏人外道现在学习的时候，你们不是要学习因中具果论吗？像这样的话，你们政府的祖师给你们宣讲的时候呢，并不是让你们政府之后再去学习的，是在你们在凡夫位的时候，在因位的时候必须要学习因中具果论。所以说像这样因中具果论的话，在观待一般的凡夫人世间人，像虽然没有见到法性，虽然有愚痴，但是也应该知道这个可以说因果一体的观点，因果一果一体的观点肯定是需要这个必须要知道的。所以说呢，既然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方面从另外一个角度发个过失。既然现在你们世人外道已经知道了因中具果论的时候呢，那么为什么你们去这个持不净啊，或者为什么不去实行这样穿棉花种呢？也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应该有很大的过失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他们前面第一句不是说是是以愚不见嘛，世间人以愚痴不见，后面第二句和第三句我们辩驳的时候呢，世间人根本不存在你们所说的这个愚痴，完全不存在这个愚痴。因为这个因中具果论呢，现在的众生是这个因啊，现在是这个众生，现在是因，未来是果。那么如果说这个果在因当中就本身就明显存在的话，现在的话就在这个凡夫人也应该知道在我们现在的话就已经是未来的果。所以说呢，它是应该具有真如智慧的，应该具有了悟真如智慧的。如果真正应该有了悟智慧呢，你说是以愚不见，这个愚象征的话，就在这个你想要这个回变的时候，就完全没办法回变，应该成了一切众生都成智者的过失啊，都应该成了智者，都应该成了了悟真如者的话，就根本没有愚痴的问题。所以说是以愚不见和象征的话，他们在回答的时候这个愚痴，然后自真者立彼，自彼是亦有，这个方面通过一层层的推理推下来的时候呢，一切众生都应该成了悟真如者，所以说根本没有愚痴的过失，故云何不见？所以说，为什么一些众生不见因中具果，不去享用这样一种因中具果论所提供的这样一种种种的这个境界种种方面呢？应该去这样去实行的。这个宋子从这样进行的这个辩驳，世间若非量啊，所见应时真啊，所见应时真。这个方面呢，就说一个提问一个回答。那么就是提问的时候呢，世间若非量是素能外道的观点。他说世间上的人呢，他的所见呢他这个见的话，他人见的方面的话是非正量的非正量。世间人他自己的心识呢，并不是正量并不是正量的缘故呢，他自己呢就是没办法这个见到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所以他是还是从这个正量和非量这个角度进行观察的。所以说 这些人的心思呢没见到这个虽然就是因果一体这个方面是真实意识这样存在的，但是世间上的人呢没见到他不是正量，不是正量的话，这个方面讲所见应是真啊，所见应是真。那么既然是他自己的能见啊不是真啊不是正确的话，他的所见呢应该失去真实意啊，应该失去真实意，应该是一个虚假的意思，应该是个虚假。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说世界上人所见到一切果，所见到一切所量啊，他自己所量的一切法都是虚假的话，那么你这个因中去果论呢也无法成立的啊，因为怎么就是没法成，怎么样没法成立呢？这方面主要是从能量和所量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一切众生相续当中的这个这个实这个方面是这个非量的话，如果是非量，那么他自己所衡量的所见到的一切国法一切平时啊，或者一切像山河大地啊，这一切万法都应该成了假立，应该成了假立，应该成了假立的时候呢，那么如果这些果全部是假的，这些果完全都是虚假的话，那么你说了因中去果因中去果也应该不能够成立了，应该成了一个虚假的观点，应该成为一个虚假的观点。因为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因中具果的时候呢，相当于你认为在自性的因当中就具有一切万法的果，那么像这样的果和因呢是一体的，然后呢果在因当中是这个存在的。那么既然现在观察的时候世间人所见的一切万法这些山河大地都是假立的，都是不真实的，都是非量的话，像这样的话在这个你说因中具果，果在果法在因中当中就如此明显的存在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也应该成为一个虚假的观点的。这方面进行了个辩驳，那么下面呢再进行这个一组辩论吧。若量皆非量，量果岂非假，故汝修空性亦应成错谬。他就是抓住中观中说，如果说能量是假，所量也是假的话，他就抓住这个问题，他说能量如果是假，那么所量也是假。那么你们中观中难道不是说是像这样的话，这个一切这个都不存在吗？一切能量的心识啊，这些都不存在，像这一切都不存在，都是这个都是不存在的，像这样的话都是这个空性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观察的时候，若量皆非量，这样的观察的时候呢，你们的量呢就不是一个正量了，因为你们程序它这个量不存在啊，这个量呢只是一个世俗的名言假例而已。如果从这个方面讲呢，如果说是一种这个你们自己的这个量啊不是这个正量，而是非量的话而是非量的话，那么量果岂非假，通过这样一种能量所得出来的量果，它的所量这份观察的时候难道不是这个假立的吗？那么就应该也成了虚假的，因为你们程序心识能量的心识方面呢不是真实的，如果能量的心识不是真实，通过能量所衡量的这个这个所量呢，它的量果呢也应该是这个虚假的。那么这个方面什么是你的能量呢，什么是你的所量呢？像这的话你的能量呢就说你的这个观察一切万法空性的这个心识，然后所量是什么，一切万法的空性，或者就是说它这个相对量果呢就是一切万法的空性。那么按照你的观来讲，能量和所量都应该成虚假，虚假的东西的就不应该发生作用，所以说他讲了故汝修空性亦应成错谬，你自己修一切空性的应该成了这个错误的观点所以说你像这样的话你这个修持空性应该成了错谬成了错误。那么就是说你所修持的空性成了错谬的话，那么你的这个空性的见解也应该成错谬，因为这个修空性的是第二步，那么在修空性之前呢必须要抉择一个空性见解，所以说如果你所修的这个所修的见是这个错误的话，那么你的这个什么呢，你在修为的时候是错误的话，那么你在抉择见的时候呢，这个空性的观点也应该是错误的。那么这个方面错误又回到什么地方呢？你对我们观察，你说我们的自性是空性的，你认为我们的神我是空性的，这个方面也不应该做观察了。所以说我们的观点还应该是这个实有的，还是应该是有实有的自性，有实有的神我，它是从这样一步一步下来，还有这样一个企图在里面嘛。一方面呢给中观中发一些过失，一方面还想成立他的实有的观点。下面在中观中在这个做回答的时候呢，这一系列过程呢完全都是不存在的。如果是在圣域当中的话，能量所量全部都是虚假的，这个我们都承认啊，全部都是承认的，没有一个真实的一个什么所量啊，没有一个这个什么一个所量的空性，也可以没一个能量的一个心识，确实我们就是这样承认。在这个观代为究竟圣域来讲，这一切都是虚假的，但是在明眼地当中呢，它虽然是虚假的，但是有虚假的作用存在的，一个虚假的作用存在，所以说这方面我们修持空性呢还是有作用啊，修持空性还是有作用的。所以说你们也没有办法通过这个推理而聊最终成立你们自己的自信和神我的都是这个不是空性都是实有的这个观点还是没办法成立的。 东关东作回答的时候呢，不依所察实，不取彼无实，所破实即瑕，无实亦定瑕。这个方面观察和前面有这种观察呢，有稍微有这个相似的地方，有相同的地方吧。就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不依所察实，不取彼无实。我们这个可以说是要取它这个无实的空性的时候呢，在取无实空性的时候呢，首先要依靠一个这个所察的这个实有，所观察的这个实有法。那么虽然我们是讲说是所观察的实有法，但实际上我们中观中并没有承许有一个实有的法存在。这个方面是针对于众生的实有的执着，针对众生的执着的讲的时候呢，我们说有一个依靠一个所察的实有。但是呢，说是这样说，我们是针对众生相续方面的实执，你首先有这种实执，我们破解的实执，所以说像这样实执就成了所破处了。不，如果没有依靠这样一种所破的这个实有法，所观察的实有法的话，那么就说通过这种观察之后呢，他的一个无实的观点呢，也不可能就说这个取受的，所以说不取彼无实。也就是说，这方面观察的时候，通过无实的空性来对治这个实有的这个执着，它这个相对的话，我们这个无实的空性的这种观点呢，是依靠所察、所观察的实有的观点如是进行安立的。所以从这方面首先成立，然后所破实即假，无实亦定假。如果说所破的这种实有，所破的实有，如果说是一种假立的话，如果根本不存在，因为通过这个中观的证理了，通过五大因或者四大因，通过这样的观察进行真的进行这个破析的时候呢，相当的话就可以知道所谓的众生的实有的执着呢，全部都是这个虚假的啊。他认为一些万法是实有的，相当的话全部都是这个虚假的。从这个角度呢可以了解。如果说像这样的话，所破的实有既然是假的话，那么无实呢也一定假。那么无实的空性方面的话，也是这个假立的。前面从它的这个空性方面讲呢，那么你无实必须要依靠这个实有，这方面是一组观待啊，这个方面是一组观待。也就是说，你无实的空性必须要观待实有的这种法才能够安立的缘故。首先成立空性的时候呢，这样一组观待已经成立了。观待成立完之后呢，破完之后呢，如果这个实有没有的时候呢，那么它的无实呢也不会有，自然而然就是个也不会。这个真实成立的，所以说无实一定假。无实一定假这个方面虽然这两者都是空性，但是在暂时的时候呢，必须要依靠无实的空性去对治实有的执着，必须要通过无实的空性对治实有的执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它是虽然是究竟来讲是假立的，但是暂时来说的话，它有它的作用，暂时来讲有它的作用的。所以从这方面呢，就从两个角度呢，上巧回答了这个苏人外道的这个观点。如人梦执死，梦中自无止，能得有止想，彼则也是假。为了成立前面这个观点呢，中观中打个比喻，打个这个比喻呢，也是根据这个三摩地王经，从三藏禅定王经当中的一个这个校正，像这样成立成这样一种这个在自行论当中一个颂词吧。他说在三摩地王经当中也是这样讲到了，他说比如说在这个一个少女在梦中一个少女在梦中，她梦见自己生了一个儿子。生了一个儿子，他当他在生儿子的时候，他特别高兴。在梦中生儿子的时候，他自己有一个儿子的时候特别高兴。但是最后呢，他儿子在梦中又死去了。死去的时候呢，他又特别痛苦他又特别痛苦。他相对的话，生儿子的时候很高兴，然后死儿子的时候特别痛苦。但是呢，他突然就想到了，这个是我的梦这个实际上我在做梦而已。我刚才生儿子也是梦境，现在我死儿子也是梦境。所以要通过这样了解这个是梦境的时候呢，这样儿子实际上本身就没有生过，也没有死。像这样的话，他是一下子就这个从他的这个悲伤当中一下子就解救出来了，一下子解救出来了。所以在梦中的时候呢，他有这样一系列的生子死子，然后呢知道这样一种知道这个是梦境解除这样忧患的，这一系列在梦中呢都发生了。发生的时候呢，然后第二天一醒来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回忆。他开始回忆的时候，他说昨天晚上呢，生子的这个是假的，死子这个是假的。但是昨天晚上我认为是做梦，这个也是假的。这个在梦中的这些想法，这个对峙这个死儿子的这样痛苦的这种悲伤呢，在昨天晚上看起来好像是这个起了作用的。但是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呢，他又发现这个还是假的仍然是假的。所以说这个在于这个比喻呢，就对到我们自己的修道的过程呢，像这样的话确实是特别特切的。佛陀在经典当中所讲的这个比喻像这样对我们修道来讲的话，显出很多疑惑，可以说得到很大的加持力吧。这方面讲的是什么呢？像在轮回当中有生有死，轮回当中也有生的现象，也有死的现象，有获得的现象，也有失去的现象。这一切现象呢，在轮回当中都是存在的，在我们身边就是每天都在发生这些一切的事情。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想呢，现在我失去的这个东西，或者我得到这个东西，有 什么必要性呢？这一切都是虚妄的啊，这一切都是虚妄的。这一切都是虚妄的时候呢，现在这样一种想法，通过一切都是虚妄的想法，可以破除啊对一切获得的时候这种欢喜，然后失去的时候这种悲伤啊，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无实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无实的空性呢，就可以做遮破啊，可以把这个观点做遮破。那么我们一直在很长时间当中呢啊，至于我们没有亲证法界之前，都必须要依靠这种执着，都必须要依靠这种无实的执着。当我们有一天真正的亲证法界的时候，亲证法界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再一观想的时候呢，以前在轮回当中呢，像这样一种生死的这种生死，或者说像这样获得和失去的这样一种想法啊，是假立的。那我们在轮回的时候呢，修的人对治法啊，人对治的这样一种无实的空性呢，现在看起来也是假立的。那么现在真正一看的时候呢，这个梦中的比喻和我们真正修道的比喻呢，完全都是这个一模一样，可以说是相同的吧。这个方面又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时候说明的问题就是一个这个可以说这个无一大空性的观点，无一大空性的观点，在凡夫位的时候就必须要抉择。我们现在虽然还没有亲证还没有亲证这样一种圣者位，还没不像这个梦中或者颂词当中所讲的这样一种过程呢，像在凡夫位的时候还没有，但是我们在学了这样一种比喻，学了这样推理的时候呢，我们在凡夫位的时候应该怎么样作意啊，怎么样作意？作意的时候就知道了，现在一切生死的这种现象，获得和失去的这一些现象是假立的。我们修持空性的这个观点也是假立的。像这样，如果了解这个所依的实有，所对峙的实有和能对峙的空性都是无都是这个什么这个无实有都是空性的时候呢，这个是可以相似获得一个地上菩萨的证件啊，地上菩萨入定位的证件，这个时候可以相似获得。这个时候相似获得的时候呢，可以很快击灭我们对实有的执着，对无实的执着，两个方面的实有的执着都可以。境界，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在凡夫位的时候得到一个菩萨的见解，在这个凡夫位的时候得到一个佛的这样一种这个如所有智的这种见解。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能够取得一个很高的见的话，那么通过这样很高的见的摄持我们的行为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特别是殊胜特别圆满的。所以说能遮有这个像这个如的梦之止，梦中自无止，前面就我们讲的时候讲过了。然后能遮有止想，梦中了解这个没有而止产生，能够遮止有止的想法，但是彼遮也是假，就是他是因为在梦中产生一个想法，就在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一看的时候呢当时在梦中遮出这种想法还是假立的。这方面比如说一对照的方式呢，前面讲过了吧。这个方面讲完之后呢，下面开始讲这个第二个科判的吧。第一个科判呢，像这样的话这个破非因就是这个破非因方面已经讲完了。那么下面我们开始讲第二个呢，就是说正义就是说正义。所以破了他们的因之后呢，我们从因的角度来讲，怎么样建立呢？实际上按照中观宗的角度来讲的时候，一切都是这个虚幻的，一切都是如梦如幻的，没有一个实有的因可以产生。也不是无因的，所以说明眼力当中呢可以安利有因生，但是在生意当中呢，像这样的话一切这个或者明眼力当中呢，把一切私有的这个产生的因呢都是不存在的。这个方面就是讲他的这个说正义的方面这个科判方面呢必须要进行这个了解的。那么在宋词当中这是这样讲的，如是修诸法，则知非无因，亦非诸个别，何及诸因缘。何及诸因缘，亦非从他来，非住非去行。那么这个颂词当中呢，就讲到了这个说，虽然说中观宗的这个正义中观宗的正义是怎么样安立的呢？如是究诸法，则知非无因。通过前面的观察分析之后呢，究呢就是分析的意思吧。像这样的话，这个分析完之后呢，就知道了一切万法并不是无因而产生的因为这个方面在一种这个一种总结吧，或者说中观宗的一种这个正义。那么前面破了外道的无因生，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则知非无因。亦非诸个别亦非诸个别呢，在这个遮除了无因生之后呢，因为无因生是在所有的宗派当中，所有的观点当中最下列的这个观点，最下的一个宗派。所以说首先遮破了无因生之后呢，有些无因外道吧，他就可以转而成许有因生他转而成许有因生。那么有些人我们说的破了无因生之后，是不是马上产生一个空性见呢？对有些顿根外道来讲是不可能产生的。所以说像这样一些外道破了他的无因生之后，他可以转而成许有因生，转而成许有因生的时候，他就可以观察是自身吗，他身吗，还是什么自身的等等，这样进行观察了。所以说再进一步的开始破除这样一种有因生当中的常有因破除这个实有因。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亦非诸个别，亦非诸个别，亦非诸个别呢，就是说承许常有的因产生一个果，产生一个常有的果，实有因产生一个实有的果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这一句当中呢是破有因生当中的这个实有因生。 那么这个方面有什么样的一种这个观点呢？有自身自身中的观点，也有他身中的观点。自身中的观点，他们的因呢，或者说自身的自信是持有的，或者有这种他身的话，比如说他身方面的话，也有这个其他的，比如说外道这个微尘产生万法等等，他身方面呢也有程序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因方面的话，就是这个个别住在这个各自的因上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有这个私有的这个私有的这个因身，所以说在这个业非住个别当中呢，破了自身，也破了这个他身。就是说在这个松子说正义当中呢，有破四边身的这个略数吧，所以说无因身已经破掉了。然后第三句当中，一非诸个别呢，是破了自身，也破了他身。合集诸因缘，合集诸因缘这个方面是破共身破共身。也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他共身外道裸行外道的观点呢，认为呢一切万法既不是单独的自身，也不是单独的他身。像这样的话，自他身合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诸因缘聚集，诸因缘聚集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可以产生一切万法。所以说既没有自身的过失，也没有他身的过失，所以说程序共生他认为是非常应理的。但是中观宗的回答的时候，破除的时候呢，就是说呢，像这样的话，既然分开的时候个别因缘观察个别因缘的时候呢，自身他身没有办法程序，那么就合起来的时候呢，还是没办法程序。所以比如说呢，100个人分开的时候呢，他没有眼睛，如果是盲人的话，分开的时候他们各自都没有眼睛，都是盲人，合在一起的时候，100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呢，还是盲人，还是没办法产生一个眼睛的。所以像这样主要是破这个常有的吧，通过这个破除这个私有的这个私有的这个声音，主要是一非合集诸因缘的话，一非合集诸因缘这个方面呢，主要是从这个什么呢？主要是破这个共生外道的这个观点，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从这个以上呢，实际上四边身呢已经破除完了吧？像这样无因身、自身、他身和共身四边身呢也破除完了。实际上中观宗的意思来讲的话，根本不存续一个什么私有的身。那么如果要存续的话，只是一个缘起身而已。那么就是破了四边身之后存续缘起身，这个缘起身是不是第五身呢？缘起身绝对不是第五身。因为什么缘起身不是第五身呢？因为前面有自身、他身、共身、无因身，有四边身的。四边身你们否定之后呢，你说是个缘起身，那么难道不是第五身吗？我们说不是第五身。为什么不是第五身呢？因为前面的四边身呢，它全部都是承袭像这样的话实有的因身实有的因身的，像这样的话从实有的角度来进行观察的。那么这个是像这个中观中的缘起身呢，它是一种虚假的身根本不是实有的身，它是一种虚假的身，或者有的时候说无身，有的时候是虚假的身，实际上有时候缘起身实际上都是一样。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观察，中观中的缘起身本身是一种在观待众生虚妄的这个心识面前安立一种虚妄的一种这个合理的这个安立的方式而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也不是一个实有的身，它是一种虚假的身，虚假的身不可以是排在第五层当中。一非从他来，非住非去行。一非从他来呢，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从这样一种这个因法吧，从像因法也不是从其他的因缘当中来的，不是从他其他的这个实有因当中这样住的因当中，就是像这样有一个实有的来，非住非去行，也不是住在哪个地方，也不是最后灭的时候呢去往哪个地方。所以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中观中就程序一切说法这个向无自性啊，没有一个实有的这个来，没有实有的住，也没有一个实有的去行。从这方面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就是中观中的正义就是一些说法缘起而有。然后这个方面就观察了这个什么了，这个方面就观察了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科判吧，就因觉者为无相的观点已经觉者完了。那么现在我们下面开始观察第二个这个科判的内容。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就是观察这个本体空性通过观察本体空性。通过观察本体的空性呢，我们看这样一种下面的颂词当中所引用到了这个使用到了理论呢，实际上是使用了这个大缘起因的理论。在这个当中呢，就使用了大缘起因的理论，也就是破除本体空性的时候呢，观察这个本体空性的时候呢，它是使用这个可以说它是使用一种这个缘起因通过缘起因的进行观察的。通过缘起因的观察，那缘起身和缘起因这两个方面有什么样的一种差异呢？有什么差异呢？缘起身呢，主要是从成立的角度来讲的，大概可以说是暂时呢来讲的话，有一种这个程序。那么就是说是明眼力当中成立一个身的话，从因缘身缘起身来讲。那么缘起因呢，它不是成立，缘起因呢是破。像这样的话，就通过这个缘起的道理来破除一些万法的实有，破除一些万法的存在，破除本体的存在，就从这个方面进行了观察。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在观察本体的 的时候呢，我们往往说这个方面是使用这个离多音啊，通过离多音呢观察诸法的本体空性的。那么这个时候使用大缘起音呢，这个来了解这个一万法的空性，实际上呢啊都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通过离多音呢，也可以观察诸法的本体啊，通过观察心识和色法都可以了解空性。那么通过观察这个，通过大缘起音呢观察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因为大缘起音是音王嘛，大缘起音既是音王的话，它可以观察因，又可以观察果，又可以观察本体，什么都可以观察。所以像这样的话，既然是因王的话，通过大缘起音呢观察本体空性的话，更加这个可以说直接，或者说是更加加持力大吧。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都是通过缘起音来进行了解的。于此所执地和意幻化物，幻物及众因所变诸事物，应想审观彼何来何所知。于此所知地吧，就是说从这个凡夫的角度来讲，通过这个无明愚痴呢，执着一切万法是地实有的认为一切万法是有存在的。但是实际上众生所执着这个一切万法实有的观点呢，和一幻化物呢，和幻化的物体来讲的时候呢，有什么差别呢？实际上来讲的时候呢，完全没有任何的差别。也就是说，众生现在所执着的一切万法，不管是执着的友情也好，还是执着的这个无情的这个山河大地平治第一也好，实际上这个所执着的东西呢，和幻术师所幻变的幻化的物体来观察的时候，完全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从它本体来讲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那么怎么样观察呢？幻物即众因所变诸事物，心一想观察彼何来说所知。那么首先从这个什么呢，就是幻化的物体的，幻化的物体的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一个幻化的象马要这个显现在众生的面前的时候呢，像这样咒术师要对这个木块和石块念咒念动咒语，念动咒语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它可以从这个木块石块当中如实的慢慢开始这个显现像这样的话显现成这样的一种这个象马。也就是说最初的时候众生是见到这样的木块，然后呢念咒的时候慢慢木块不见了，然后呢就开始显现成这个象马的这个形状看这个显现成象马形状。所以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幻化的象马呢，本体来讲是它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无有实有的吧，它是众因缘聚集而有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众因这个幻物及众因呢，可以说也可以是讲到这个也可以是讲到什么呢，就是这个相对的话讲到的时候，也是可以说是一切万法的显现吧，一万法这个世界上一切万法的显现，这个也是通过众因聚集而有的。现在我们所见到一些这个瓶子的一些山河大地呢，也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什么无明众生相续当中的这个无明这个这个习气，无明的业力，通过像这样就像这个无明的习气业力的，就像这个幻术师的咒语一样，现在就像幻术师的咒语一样，通过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个习气不断的显现，不断的成熟，就好像众生的这个幻术师啊，不断的念咒，这个时候这个咒语的力量一发挥出来的时候呢，三步快就不显现，然后开始显现三块大地。所以像这样也是相同的吧，有的时候有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个讲的时候，把这个幻术师的木块和石块比喻成真如啊，比喻成真如，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的，这个木块和石块就是真如的这个体现。然后这个幻术师一念咒的时候呢，众生不见这样一种不见这样真实的木块和石块，就见到了幻化的象马了。所以像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众生相遇当中有无始这个习气吧，有无明的愚痴，像这样无明的愚痴习气不断成熟的时候，原本存在的这样一种真如的法界不见了，然后在原真如法界呢，就开始显现种种的这样一种如梦如幻的这个轮回的世界吧。所以现在我们这就是处在这个状态。那么就是说，这幻术师的咒一停的时候呢，他就是幻化的相马就消失了，然后呢就开始这个什么呢，他的木块石块的真实相就显现出来。所以说，什么时候我们这个相续当中的无明习气停止运转的时候，停止作意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因为现在为什么我们一直要流转了，一直要流转下去，无法从这样一种幻象当中解脱出来呢？实际上就是相当于这个咒术师的咒语还在不停的吹动，不停的念诵。那像这样，我们相续当中如果还有非礼作揖还有这个种种的习气不断成熟的时候呢，肯定这样一种这个轮回的幻象还不会不断的显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这个转转它的根，像这样了解一切这个幻化了，了解这个幻化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安住在它的本性当中，安住在它这个空性当中。这个时候呢，它就会这个停止流转，像它的因缘一缺的时候呢，马上就流转了，停止就流转。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从比喻和这个幻化的比喻和这个真实一观察起来的时候有很深的联系。比如像这样的话，观察这个幻化幻物所变的诸事物和众因所变的诸事物，应详观察彼就是说像这样的话这个可以说所变诸事物呢，可以从地狱当中的幻物和众因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理解。幻物就幻物它自己的所变的诸事物，然后众因所变的诸事物，实际上都是现有之性的。应详观察彼呢，何来何所知？ 这个荷兰呢是从哪个地方来的，然后去了之后呢从哪个地方消失的。也就是说，真正观察的时候，来的时候呢，这个幻化的象马也不是从外面来的，要通过幻术师念咒之后，他从人群外面慢慢走过来，然后站在这个中央，然后大家表也不是这样的。然后呢，就幻化的象马也不是从木头里面钻出来的，也不是，也就是说我们的意思说呢，也不是说是有一个实有的象马，然后呢从木块和石块当中这样钻出来，从地中涌出，这样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呢，幻化的象马是可以说幻术师对木块和石块念咒，通过种种因缘聚集的时候，种种因缘一聚集的时候，象征的话在这个没有当中，在没有当中呢，如是就可以显现出来啊。就是说他来的时候呢，也是没有从哪个地方来的，所以说来的时候没从哪里来，然后去的时候呢，也没从哪方向去。然后是我们说这个，可是幻化的象马不见了，幻化的象马不见了，是不是他这个穿过人群而去了啊？跑到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呢？或者说他最后又钻到木块石块里面去？都不是，完全都不是。说来的时候呢，他没有从哪个地方来，从无中生有，象征的话就没有当中空性当中如是显现的，因缘聚集而显现的。来的时候是这样，去的时候呢？去的时候咒术师的咒一停止念动的时候，他一停止念咒的时候，慢慢这个幻化的象马就逐渐淡，逐渐就消失了。说去的时候呢，也没有去到哪个地方。那么地方观察有什么样的必要性呢？就是说一切万法也是同样的，一万法来的时候呢，也不是说有一个真实的因，从哪个真实的因当中这样出来慢慢出来，去的时候呢，也不是一个实有的法，然后就去到哪个地方去的。就是说一切万法的显现的话，因缘聚集就有了啊，你具备这样的因缘，它就会显现它的果法，因缘一散，它也就自己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既然这个法是因缘啊，通过因缘的聚散而它自己有显现有去消失的话，实际上一切万法当体就是空性的，它本身有空性的，它有具备这样的能力。如果是实有的话，就可以找到从哪个地方来，然后去的时候灭的时候从哪个地方去了，但是根本就找不到的缘故。我们知道呢，一些万法是缘起生，一些万法是缘起生的缘故呢，通过大缘起因观察的时候呢，就了解一些万法的本体呢，正在显现的一些万法的本体当下就是空性的。就是现在我们正在受用的时候，正在等着正在听法的时候，正在看书的时候，这个是正在显现这一系列没有舍弃这一系列显现的时候，当下就是空性的。这样的一个定解呢，可以通过大缘起因可以引发啊，可以引发的。缘和见诸物无因则不见，虚伪如影像啊，彼中岂有真？缘和见诸物无因则不见呢？因缘聚集合的缘合的时候，缘聚的时候呢，就可以有一切诸物的显现。无因呢，如果这个因缘不具备呢，象征的话就不会有显现。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大缘起因当中的这个这个很特殊的特色吧，明显的这个优点呢，这个方面就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应该观察缘和见诸物无因则不见，虚伪如影像啊，虚伪如影像。所以说现在我们所见到一切万法，只不过是各种各样因缘聚集而产生的而已。实际上就像好像就说这个水中月一样，就像水中月一样，水中月这个水中的月呢，明明朗朗显在我们面前，好像这个影像是确确实实有的，就是有。但是真正我们观察的时候，通过天月，通过水，通过这样中间没有从中间没有阻隔等等等等，很多好的因缘聚集的时候，它就会有月影的显现。如果没有这样因缘，缺一个因缘，它就不会有这样显现的。所以像这样一观察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呢，你现在我们正在受用一切万法，它是虚伪的，犹如影像一样的，彼中岂有真？在这个影像一样的万法当中，哪里有一个真实意让我们去执取呢？实际上，像在通过观察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打破我们对一切万法本体的执着。对自己的执着也是这样的啊，对外在的执着也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只不过是说我们这个所执着的一些外境啊，比如三号大地，有的时候讲的时候这方面讲的多一点，但实际上真正要修持的时候呢，还是应该直接使用这样一大元气因缘理论，观察自己的身心啊，观察自己所执着的身体，观察自己的这个相对的种种贪嗔痴的烦恼啊，种种的这个妄想啊，这方面观察的时候，身体也是因缘聚集而有如影像一样，我们的心识种种的作意想法也是因缘聚集有如影像一样，在这个里面哪里有一个真实呢？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如梦如幻的定解当下就引发出来，马上就可以引发出来。所以说按照这个时候呢，一切万法的实质当体消失于法界当中。所以说从方面观察的时候，观察本体呢，大缘起因非常是个殊胜的啊。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